好，我们现在来讲道。在我们读下面这一段圣经之前，我要讲一下下面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是有一个生来瞎子瞎眼的人，耶稣吐唾沫和泥然后抹在他的眼睛上，之后呢，耶稣告诉他，你去希罗亚池子去洗掉这个泥巴。当他洗掉之后，他回来他就看见了，然后呢，法利赛人就来问他，好，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在这个跟法利赛人的对话当中，他肯定耶稣是先知，然后他又肯定耶稣一定是敬奉神的人，否则上帝不会听他的祷告。根据他所宣告的这两件事情，法利赛人非常生气，就把他赶出了会堂。你知道在当时，一个犹太人，他的社交圈，他的生活中心，都是围绕着会堂。而且那是一个人身份被肯定的地方。现在这个人被赶出去了。当他肯定耶稣的时候，他整个社交圈，他的生活中心，他过去的朋友拒绝了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讲了下面的话。我们现在来读这一段圣经。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他不会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们想想看这个话的背景，然后我们再想想看耶稣讲的这一段话。耶稣当时就像一个站在岔路口上的人，他告诉经过的人说，我就是羊的门，经过我进到里面的，他要得到生命，而且出入得草吃。至于那些站在他前面的这些人，那些自己以为自己有权柄能够告诉人生活生命的答案的人，他们是贼，他们是强盗。如果你跟随了贼，你跟随了强盗，那么你的生命会落在被偷窃、被杀害、会毁坏的里面，一点都没有益处。这就是耶稣当时的宣告哦。然后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个刚刚眼睛从生下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的人，刚刚眼睛才被打开的人，就在他都还来不及庆祝他得痊愈的时候，他就被这些法利赛人赶出会堂。他们拒绝了他，他们把他赶出去。那是他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那是他从小到大熟悉的朋友，但是现在 他被赶出去了，他是被动的，完全是被动的，被宗教、被社会隔离了，被他从小到大生存的环境拒绝了。想想看，这个时候有一位真正能够祝福他的站出来说，我是羊的门，凡是经过我进到这个门里面的，我要赐给他生命，而且那个生命会越来越丰富。想想看，对这个人来讲，这是一个何等的接纳，耶稣所宣告的这个话对这个人有多么大的意义。我这一次读这一段圣经，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想这个人站在大家面前的这个被赶出、被宣告要赶出会堂的人，他其实很像我们中间一些人。当我们接受耶稣之后，我们的家人不理解，我们工作的环境也不欢迎，甚至于我们曾经去过的一些教会也看我们为异类，在一些基督徒的朋友，甚至于在基督徒的朋友之中，都觉得我们是走火入魔了。想想看，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说，我是羊的门，进了我这个门之后，你要得到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在想，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真的受了委屈，我也不过就是信了耶稣嘛，为什么我的朋友就渐渐地远离我呢？为什么我的家人也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爱护我呢？为什么有很多的声音在这个社群里面，有很多的声音是拒绝的呢？我们都和每一个人一样，我们希望被认同，我们希望有归属，是不是？这是每一个人里面天生的需要，甚至于我们会希望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被人羡慕、被人尊重的。但是迟早，迟早走进这个羊的门的人会发现，如果这些人连羊的门都拒绝了，他怎么会羡慕，他怎么会尊重进入门的羊呢？想想看，如果这一些人拒绝了羊的门，他怎么会羡慕，怎么会尊重走进门的羊呢？我不太相信哈，真正进入羊的门的人，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一路上总是有欢声笑语，甚至于有很多掌声。我也不太相信走在这个门、走进这个门、走在这个路上的人会让外面的人羡慕，因为这些东西听起来都不像耶稣描述他的门徒会有的生活，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是真正的走进了羊的门，真正的走在这条路上，别人轻看我们，别人拒绝我们，可能比较像这条路上的经验。至于有一些基督徒在这个门里面 在这条路上，但是因为一直听到外面热闹的声音，听到外面欢乐的声音，听到外面拍手的声音，就一直想要看看那条路上的人怎么样，那条路上的生活我有没有错过什么，一直想要在这条路上，但是一直想要经营一个能够被那条路上的人羡慕的生活，甚至于被那条路上的人尊敬的生活。我认为啊，这是一个错误的期待。因为有错误的期待就会失望，因为失望，这样的人就成为在羊的门里面最可怜的人。耶稣这个羊的门，这一扇羊的门是窄门，进来之后这一条路也是窄路，但是呢，只要我们好好的走在这个窄门里面，走在这条窄路上，这一条路会越走越好。因为耶稣应许凡是在这个里面的人会得到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而且这条路是把我们引到永生。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面的人，我们可以期待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外面那条路很热闹，很多声音，好像每一个人活在那里都很开心。为什么？因为那个门呢，就是宽的，门就是大的，里面的路也是又宽又大，所以进去的人很多，人多的地方就热闹，人多的地方就有很多的声音，听起来也是很愉快的。但是至终那一条路是把人引到灭亡，你说你怎么知道？其实我并不知道，我是相信，因为这个话是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是耶稣说的话，所以我相信他的话。好，但是如果我们进了这一个窄门之后，一路都是苦哈哈的，好，那难道我们是被骗进来的吗？有什么吸引人的呢？在这个门里面，在这条路上有什么吸引人的呢？有什么值得我们继续留在这个门里面，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呢？奇妙的就是耶稣不但说我是羊的门，他还有继续讲，他说我是好牧人。他是好牧人。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这位好牧人到底有多好。首先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好牧人认识他的羊。在中东地方有一些牧羊人，他甚至于会按照他的羊的特性为他的羊取名字。所以当羊都在那边休息或者都在那边吃草的时候，这个牧人呢会突然叫那个羊的名字，那个羊呢吃吃吃，哎，他听到了他的名字，他就会停止吃，然后会把头转向，把头抬起来转向那个声音来的方向。牧人给他的羊取名字，耶稣也帮他的门徒取名字。西门，人家叫他西门，西门叫了一辈子，认识耶稣之后，耶稣帮他取另外一个名字，你要叫彼得，以后我们认得他都知道他是彼得。耶稣还帮雅各跟约翰取名字， 他们这一对兄弟，耶稣不再叫他们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半尼奇，翻成我们中文就是雷子，或者说爱发脾气的，就是这样。耶稣按照他对这个人的认识，这个人的特质，他叫他的名字。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也许你跟我都有另外一个名字哦。耶稣一叫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在叫你。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主对待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他是个别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也是根据我们的情况，还有他对我们的认识来牧养我们。比如说以撒和雅各虽然是父子，但是好牧人牧养以撒的方式和他牧养雅各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以撒非常的顺从，所以在他的一生里面很少的变动，神牧养他的方式是他让他安静在那个地方。雅各呢，他为人安静，可是他的里面古灵精怪，所以雅各，神牧养雅各的方式 一路上颠簸流离，神是按照他们不同的性情来牧养他们。我常常非常惊讶主耶稣怎么这么认识我们，从哪里发现呢？从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看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有讲到这么一段话，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的好牧人可以用一句话来解开我们内心的迷惑，我们的好牧人可以用一句话把我们从恐惧里面带出来，我们的好牧人也可以用一句话来平静我们内心的风浪一样的那些混乱。为什么他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把我们的灵跟魂、骨头跟骨节都分开来呢？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非常认识我们，他非常认识我们。我征求敏清的同意在这里分享一个他的见证，因为我觉得这个见证非常的美。这个见证就讲到神怎么认识他的羊。这个见证在下个月要出版的见证集里面，这篇文章也会有。去年三月，敏清意外的怀孕了。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会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当时他面临很大很大的困难，所以当他知道怀孕之后，他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师母，这个孩子不能生。我极力的反对他，我说这个孩子能生，一定可以生的。他就说没有办法，太难太难。他跟我讲了很多他困难，真的是蛮困难。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神给的赏赐，怎么会有人傻到全能的神要给我的赏赐，我把他推出门外，我不要这个赏赐呢？敏清他说不是，这个不是赏赐，这个是意外。然后我又跟他讲，好吧，就算是意外吧。 耶稣说我是生命，对不对？生命，现在生命在你的腹中，生命在那里孕育。那你说我要把它剁掉，那你是不是把耶稣的一部分剁掉呢？因为他就是生命啊。他说不行，太困难了。我说那这样的话，以后你现在把自己跟耶稣切断，以后万一你碰到困难的事情，你怎么好意思再回去找他呢？他说你那时候不是不要我吗？那你现在干嘛又要我？反正我就好说歹说，想要把他这个堕胎的主意打消。他呢就是尽他所能的，我每次说的话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是不对的，那个是不能的，什么什么。其实我是知道哈，有时候顺服神的心意是容易的，有时候顺服神的心意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是容易还是困难，神的原则是不能够被破坏的，真理是没有原因可以把它践踏的。所以我就一直鼓励他，我们两个在微信上或者在电话上不知道打过多少次电话，我们互相留言在微信里面，我就是要说服他，他也是要来说服我，我们两个就后来我觉得这样也不行，我就祷告，请牧师祷告，然后我也请 Deeper Still 的同工祷告。突然有一天，敏清他想到曾经有一位姐妹告诉他，那个姐妹跟他讲说，哦，那个时候要寻求神，我不晓得怎么办，我就翻圣经，一翻就翻到神对我说的话。哦，我不鼓励这个，但是需要的时候神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对不对？好，结果敏清就想，好，我也要来看看到底神对这件事情怎么说。结果那一天他祷告之后，他就一翻，你知道他翻到什么经文吗？他翻到生命记第六章17节18节，这里说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话讲到这里就很清楚了，对不对？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虽然他一翻就翻到这一句话，但是他马上就想，哎呀，巧合，巧合，他不甘心，他说，主，我要再翻两次。哎，这么厚的一本圣经哦，他再翻两次，太奇妙了。上帝就稳稳地抓住他的手，翻到神要他翻的那一页，一模一样的经文，三次神给他一模一样的经文，都翻到同样的经文，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敏清的心是敬畏神的，他只是环境太难了，所以他才想要堕胎。现在神三次给他这样的话，再清楚不过了，神的心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他就把已经预约好的那个堕胎手术 cancel， 把孩子生下来了。现在他的孩子已经快要4个月大，没有3个月，对，已经很可爱。就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之下，你去寻求神，上帝能够在重重的压力里面用一句话改变我们的心意，用一句话告诉我们他的想法。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在我的印象里面，我就是非常深刻，主是怎么认识我的。那个时候我的两个孩子都小，一个在高中，一个在初中。哇，他们都吃很多，我觉得我一天到晚就是在煮饭煮饭煮饭。 有一天呢，我去早上去开冰箱，我要拿肉出来解冻，我要准备晚餐。我那个时候还是早上嘛，我就开冰箱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念头，我就说：“哎，昨天才花了几个小时，做了这么多的韭菜盒子，结果呢，没有想到被我们四个人一餐就吃光了。哦，今天又要再做，每一天就在做饭。”我那时候心里还在想说，我不是一个有呼召的人吗？我应该每天传道，我怎么每天在做饭呢？我就这样的时候就拿出肉来，把肉放在那个地方要解冻，我就坐下来去读圣经。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那天读，因为我坐下来的时候讲，哦，那天是要读历代志。我那时候心里还在想，哎呀，历代志能够说什么话，神就有办法。你知道我那天读到什么吗？你真的不可以相信。历代志上第九章三十一节，利未人是不是有呼召的？利未人马他提亚是可拉族，可拉族在圣经里面不是写诗歌赞美神的吗？可拉族沙龙的长子，他又有呼召。好，然后呢，你知道吗？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竟然上帝把圣经里面有一个蒙召的人，专门每天的工作就是注意这个烤肉架上的肉烤熟了没有，会不会焦掉，原来他就是做这个事情。哇，我的心大得安慰耶。当你知道神是这么认识你的时候，你的心怎么能不得安慰？我从那一天到现在快快乐乐的煮饭，觉得煮饭上帝看见就好了。对他来讲，对那个人来讲，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那我紧要的职任就是把我的初中高中的孩子喂大喂饱，把我的丈夫喂得好。突然你很普通的事情变得充满意义，因为我有一位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弟兄姐妹，主认识你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弱点，是不是？所以他知道怎么帮助你，帮助我。因为他认识我们，他知道你的优点，你的长处，所以他知道怎么使用你。因为他认识你，他知道你的 limit 是什么，你的限制在哪里，所以他在那个情况里面他会加力量给你。因为他认识我们，所以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他会在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走过去。所以好牧人他认识我们，这真的是好。你有一位认识你的神。好，再来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因为他应许啊，跟着他的羊出入都要得草吃。怎么说出入得草吃呢？我们不是都进来了吗？我们不是都在羊圈里面吗？我们入就是牧羊人把我们带在身边，我们就在他的旁边，很安详的，很平安的，充满安息的，被他教导，被他带领，接受各样的装备。他有时候也会把我们放出去，他放我们出去的时候是让我们经历一些苦，让我们受到一些试炼，那是另外一种给羊草吃的方式，那也是一种让主的羊强壮的方式。所以不管是在他的旁边或者被放出去，出入我们的好牧人都确定我们有草吃。你不会永远在牧羊人身边， 你不会永远在牧羊人身边过着没有风浪的生活，不可能。你也不会一直的在压力之下，在征战当中，不会。我们的生活出入两种都有，但是不管是出不管是入，我们都会得草吃，这是好牧人的应许。每一天早晨的灵修时光是我最享受的时间，我就可以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好像我就像一只被带到青草地，带到溪水旁的羊，我可以在那边吃喝快乐，在那种非常舒服愉快不被打搅的时光里面，神用他很智慧的话来牧养我，然后在我跟神交谈的过程当中，他有时候会赐下一首诗歌，有时候赐下一个经文，那个诗歌在我的里面越唱越有滋味，好像就是嚼那个草越嚼越有滋味，反刍那个草越唱越有滋味。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神会突然把一句经文好像放大跳出来让我注意到，可能那个经文就是在教我我的想法错了，或者是我的做法错了，我需要悔改，我需要道歉，这些都是在当我跟他在这种互动的时候，他放在我里面。也有时候就在灵修的时候，突然一个人啊，好像神提醒我要为这个人祷告，要为他做一点什么事情，要帮助他什么。就在这种时候，是一个虽然是安静，但是跟牧人的互动是非常活泼，然后非常充满的。我相信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呢，这么多年来，你都一直持守灵修生活，不管多忙，你继续的持守每一天到神面前的灵修生活，实在是因为你在主的面前吃喝饱足，所以别的时间都可以挤掉，这个时间不想要挤掉。昨天早上 Gina 在我的微信里面留言，那是因为他对于昨天唯独圣经里面的诗篇65篇，哇，他读完之后他充满了惊讶，充满了赞叹，他饱足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要跟人分享，他就在我的微信里面留话给我，他把其中的两节经文送给我，因为太好了，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分享。哦，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得饱足了，我们饱足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流出去，我们会祝福到旁边的人。大概是2月底吧，有一天我读到，我们在微读圣经里面读到哥林多后书，那个地方讲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那些基督里，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那天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有两位姐妹，我想到她们的好，我想到她们在神面前所受的苦楚，哇，我在神的面前大大的祝福她们，大大的为她们祷告，求神满足她们里面所渴望的，求神坚固她们，而且求神高抹她们。这就是我们灵修时间，我们入的时候得草吃。我曾经读过一本书，这个书的书名叫做《牧者看诗篇23篇》。这位作者哈，他曾经牧养过羊，后来他去做牧师。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羊哦，最怕也是最讨厌的那种小飞蝇，叫做鼻蝇。 为什么叫鼻蝇呢？因为那种会飞的像苍蝇一样的东西，他们就是会在羊的这个头上一直盘旋，就是要找机会把它的卵下在这个羊的那个鼻子里面。因为羊的鼻子哦，又潮湿又黏黏的，所以卵下在那里的时候不容易掉，就容易附着在那里。他说如果这个鼻蝇啊，把它的卵下在羊的这个鼻子，不要几天，那个卵就会孵化成为这个幼小的这个虫，就会沿着羊的鼻孔啊爬进去，然后呢所到之处啊就会在它的这个肌肉里面繁殖，然后严重的话到了眼睛啊，就会羊的眼睛就会瞎掉。如果到了羊的脑里面的话，羊会变成癫狂发疯了这样。因为羊知道这个东西对它是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所以一旦在这个羊群里面有这个鼻蝇来的时候，这些羊哦就会很不安。那有一些羊呢就会在这个 草场上从这里跑到那里，从那里跑到这里，不要停下来，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一直缠绕它嘛，所以它就一直跑一直跑，直到它跑到精疲力尽倒在地上。那有一些羊呢，它就会一直摇头一直摇头，因为想要甩掉那个来搅扰的那个，它会摇到什么，一连几个小时的摇头，最后它就太晕了就倒在地上。还有一些羊哦，它因为很怕这个东西，就想赶快跑嘛，所以它会冲进那个树丛，那树丛那些东西就会荆棘啊什么，就会扯伤它的皮肤。那还有一些羊哦，就是一直跑就跑进森林，然后就迷路。所以这个小鼻蝇哦，一旦出现在草场上的时候，牧人很头痛的。牧人用什么方法呢？他们就用亚麻籽油还有硫磺加上一种焦油，这些混在一起弄成像油膏一样的东西，他们要抹在这个羊的头上。你用油膏了我的头的，要抹在羊的头上，然后要抹在羊的鼻子周围，让这个小鼻蝇一看到这个，小鼻蝇自己就会走开，因为不然的话它就粘在上面，它自己会死掉。所以呢看到这种情况，鼻蝇就会走掉。你知道很有意思，就是在那本书里面写哈，一旦这个牧人把这个膏油抹在羊的鼻子或者是头上，立刻这一群羊就180度的改变，本来焦躁不安，本来很紧张的，本来母羊因为太焦虑都不喂小羊，那小羊因为没得吃就停止生长。一旦这个膏油弄在羊的头上，羊马上就安静了，吃草的继续吃草，躺下来睡觉的继续躺下来，完全草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这个是那本书上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我觉得这个跟基督徒的生活真的太像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那些扫兴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听到一些让我们很不开心，让我们不想听的话，是不是？可是你就是没办法避免，这就真的很像那个鼻蝇在那边搅扰那些羊一样。虽然这些东西，这些扫兴的事情，这些话可能都不重要，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它就是搅扰你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的这个意念啊，心意里面啊，让这些思想停留，让这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让我们不愉快的想法停留过久的话，它就会毒害我们。可能呢我们本来只是一个啊不理他就算了，可是我们让他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甚至于住下来的话，就我们就会变成一个不起劲的人，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好像很灰心的人， 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我们都想放弃，这是不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常常会碰到的现象呢？这就有点像那些羊群碰到这个小鼻影一样。上礼拜三是我们四十天祷告的第三天，那天早上牧师跟我一起祷告，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两个心里面都有很多的重担，或者我应该讲说我们两个的情绪都很下沉。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意念，从神来的意念进到我的里面。这个意念是怎么样的意念呢？这个意念就是这样说的，众议院都已经通过了平等法案，连这样的东西都可以被通过，黑暗来攻击你们，黑暗来攻击教会的小组，这又算什么稀奇的事呢？我再讲一次哈，众议院都已经通过了平等法案，连这种东西都能被通过，那么黑暗来攻击你们，或者攻击你们教会的小组还有教会，这又算什么稀奇的事呢？我也顺便提一下，我们要知道我们是 under attack， 你就算你现在觉得觉察不到， maybe 之后你就觉察到，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要警醒。但是你知道他在攻击你。好，当神的这个意念进到我的里面，立刻我们两个人像打了鸡血一样。从前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说什么打鸡血，打鸡血到底是这样。哎，我是亲身经历，真的我的灵里面像被打了鸡血一样，浑身是劲。我束上带子，束上我的腰，我就准备征战了。我哪里是挨打的人呢？我是万王之王的仆人呢，我是可以这样被挨打的吗？所以我们两个就在祷告里面一拳一拳的打回去。哇，那天的祷告真的是太奇妙，出入得草吃，这是神的 promise，他应许你，他的羊要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而且出入得草吃。神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完全改变我们内心的情绪，内心的情况，就是从宝座来的膏油一流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180度的转变，就像那些羊一样，我们整个人神清气爽，充满能量。我相信所有经历过被神膏抹的人，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种轻松，那种清爽，那种安稳，经验过的人都知道，太奇妙了。而我们每一天灵修的时刻，就是把自己暴露在好牧人的面前，让他用他的话来涂抹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医治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恢复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摆脱烦躁，能够焕然一新。每一天我们期待神每一天都来涂抹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把自己暴露在好牧人的面前，有时候那个涂抹，那个膏抹来得这么快，都会让你惊讶，这么有效，这么快。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使我们出入得草吃。第三方面，耶稣为什么说他自己是好牧人呢？因为他不怕威胁，好牧人不怕威胁。就是在刚才的那一段经文里面，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然后呢狼就会抓住羊赶散羊群。故宫逃走，因为他是故宫，他不顾念羊。耶稣说什么？我不是故宫，我绝不逃走。所以面对法利赛人对他的恨意，耶稣很清楚地说，他看见狼来了，你这些法利赛人，我看见你们来，我不会撇下我的羊逃走。那事实也证明，就在耶稣说了这个话不久，耶稣就为了拯救他的羊，他被狼挂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好牧人不但不怕狼，好牧人也不怕羊。他不但不怕狼的威胁，好牧人也不怕羊的威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小孩， maybe 你家里也有这样的小孩，爸妈说不可以玩手机，小孩就哭闹不休，直到爸爸妈妈投降。或者小孩说不要睡觉，爸妈说要睡觉，小孩说不要，最后小孩就是没睡觉，爸妈就继续忍受他们。但是好的父母不是这样，好的父母不会随便定下规矩，但是当他定了规矩，他知道是为了孩子的益处，所以不管孩子怎么吵怎么闹，爸妈不受威胁。有些小孩你有没有发现，平常还不错，客人一来的时候，哇，逮到机会他就要这个要那个搞来搞去，那爸妈因为在客人面前嘛，也不怎么办呢，就放水放水，所以小孩一次就够了，他就懂了，就来威胁，下一次逮到机会又来，就是叫做钻空子。我们从前啊，我跟牧师之间有一句话，四个字，场外教育。小孩在客人面前开始想要钻空子的时候，我们两个眼睛互看一下，场外教育，其中一个就会把小孩带到车子上去，客人看不见，朋友一起吃饭，在餐厅里面没有人看见，是在我的车子上，你是我的孩子，我现在要做好爸爸妈妈。耶稣就是这样，耶稣就是这样，他既不怕狼的威胁，他也不怕羊的威胁。我要来读一段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好牧人是怎样。诗篇32篇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到第十节，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当神定睛在一个人身上要劝诫这个人的时候，可以想象日子不会好过。如果我们还像那个无知的骡马极力的抗争，我就是不要服神的方式，我就是拒绝改变，你知道吗？在神的手中，在好牧人的手中，有各式各样的嚼环配头，他足可以勒住任何一只羊，使我们驯服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牧羊人他好在哪里？他会好在不受你话语的威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主的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至少有一些主的羊在我面前说过这样的话，我再也不要相信神了，他根本不爱我，有没有？ 有没有人说过我恨死他了，我巴不得我不认得他，有没有？不晓得有多少羊对好牧人说过类似的话。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曾经对米勒牧师说，因为 他小的时候他家里很辛苦， 很困难，他爸爸带给他们很多的羞耻。他曾经对米勒牧师说，怎么办，我恨神。米勒牧师告诉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他从来没有恨过神，不要相信他，因为他是说谎话的。我发现呢，我们很多人在认识神是我的朋友，是爱我的之前，我们都先认识他是我们的敌人，他是很可怕的。在圣经里面不是很多这样的人吗？也许我们等下来看看这些人说的话。我曾经在书上读过，就是牧羊人啊，当一只羊特别调皮，特别不听话，总是乱跑，有时候到一些危险的地方，那这个牧羊人可能会用一种方法来对付这个羊。怎么样呢？就是打断他的腿。这个小羊的腿被打断了，它不良于行，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啊，牧羊人就把它背在背上，在等待他的这个腿痊愈的这个过程，牧羊人就常常背着他。等到这个羊终于他的腿长合了，他已经习惯了在牧羊人的身上，他已经习惯了靠近牧羊人，所以等到他的腿好了，他的性情也好了，他不会再乱跑。那我觉得哦，这个大概现代的牧羊人是做不了这种事情的了。你想想看，你牧了几百只羊，就不要说几百只好了，昨天昌文告诉我他们又长了， 又今年又生了15只羊。我就问他，有可能吗？如果当中这15只有一只不乖，你是不是有没有试过打断他的腿，让他哪里也不得跑，只能够跟着你？这不实际嘛，这样的做法太不实际了，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养宠物你是可以，你把羊当宠物养是可以这样 驯服它，可是怎么可能呢？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我们的好牧人他真的做这种事情。雅各的一生高潮迭起，他那种与生俱来只顾自己的野性啊，不管在各样困难的环境里都没有办法被驯服，所以最后雅各成为圣经里面唯一一个被上帝碰了他的腿的人。神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神摸了他大腿一把就够他受的，他马上就瘸了，瘸了之后你看立刻他就整个降服下来。所以神是会做这种事情，这是雅各。摩西呢？摩西甚至于神都不需要碰他的腿，神对他的认识用另外一个方法，神把他流放在旷野40年。在那40年里面，摩西哈，就像很多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者进出上流社会的人，里面就是有某一种奇怪的自信。摩西那种自信在40年的旷野生活被上帝粉碎，等到神真正要用他的时候，他是从心里面说 I'm nobody， 不要找我，我不行。耶利米几乎是当代唯一能够面对强势还能够说实话的先知，但是你知道神对他 并不轻松。所以到一个地步，耶利米怎么说，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比较客气，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听了你的劝导。 No， 其实不是这样。现代 中文译本翻译成，主啊你愚弄了我，我上了你的当。然后他还说什么，你比我强大，你胜过我。换句话说什么，你胜我也胜之不武，对不对？因为你比我强盛嘛，你怎么捏我，你怎么搞我，你怎么让人家羞辱我，我算什么，我没有办法抵挡你。你看他有多火。约伯呢，约伯讲说， 我都是读那个现代中文译本，第七章第二十节，鉴察人的主啊，难道我的罪伤害了你？为什么把我当箭靶子射击？我对你竟是那么大的负荷吗？他也在讲同样的话，我打不过你，但是你 必须要这样对待我吗？约伯还讲过，你轻看亲手所创造的人，却向邪恶人的计谋微笑，你这样残酷合理吗？哇，他们骂神的时候也是很厉害，很会骂的。我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人，都是当他们能够真正的看见神是他们的朋友，神是爱他们的这个真理之前，他们看到的都是神是我的敌人，神这样对付我又残酷，手段又恶劣。在我们遇见认识神的好之前，我们常常先认识到他是可畏的，他是可怕的，这是非常好的。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基督徒根本天不怕地不怕，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那你就知道神的手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停留过。因为神家里的孩子，神一定管教，不是你家的孩子，他在街上野，你会去管他吗？你不会去管他。 supermarket 里面那些小孩再怎么乱搞，你也不会去管他。但如果是你的孩子就不行，对不对？好的父母都不会在孩子哭闹不休的时候就随着他们给他们所要的，因为小孩没有智慧，小孩不会做选择。耶稣是好牧人，他会按照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来改变我们，来使用我们，他不会因为我们哭闹而放弃我们，他会坚持在我们手上，在我们身上做工，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他向我们怀的意念真的是赐平安的意念，真的是让我们这个人末后有指望，而他不会放弃。而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在现实生活看到很多的例子，就是当这些人经过艰难之后，经过试炼之后，被破碎之后，每一个人都是感恩的。因为我们在艰难，我们在破碎里面学习到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经过其他的环境能够学到的。这是我们的好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们慢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认识他的好，我们就不会再羡慕那些在外面欢声笑语热热闹闹的路，我们也不会想要外面的人来羡慕我尊敬我，我会安于被在这条窄路上带领我的好牧人一步一步的往前带着，直到进入永生。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感谢主，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是天父把我们赏赐给他，所以我们才能够进这个门，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走在这条路上。让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靠近我们的牧人，让他牧养我们，让他用他的好来牧养我们。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想我们有一点回应好吗？让我们从心里面把自己放心的交在牧人的手上，让我们在跟牧人的这个互动里面越来越认识我们所拥有的是何等的恩典。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主羊，青草地溪水旁，是有主与我同行，黑暗夜路崎岖，一步一步随主行。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主羊，青草地溪水旁，黄昏时有主与我同行，黑暗夜路崎岖，主行，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主羊，青草地水旁，黄昏时有主与我同行，黑暗夜路崎岖，一步一步随主行。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主羊。
主，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好牧人，你完全认识我们，你甚至于比我们自己更认识我们。你应许我们出我们入都有草吃， 只要我跟随你，不管是进入青草地溪水旁，或者是出到敌人的面前，或者是经过死荫的幽谷，你都使我们得草吃。为了我们的益处，主啊，在我们奋力挣扎的时候，你坚强的爱也不会放过我们，你立定心意要改变我们。主啊，我承认在我怕很害怕的时候，在我很痛苦的时候，我都曾经责怪过你，对你不信任，甚至于对你发脾气。主啊，求你赦免。主啊，在我们的中间，也许有一些人现在正在这样的情况里，主，我求你对他们说亲爱的话，把他们里面的人扶起来。主啊，有时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正在征战里面，好像诸事不顺，主啊，求你用你的油膏我们的头，把这些缠绕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缠绕在我们里面恐惧紧张的情绪完全的拿走，让这些鼻音搅扰羊群的鼻音，让这些混乱的思想，那些不好的话，不是从你来的话，不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不能够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生根。谢谢主，你一路就是这样牧养我们，而且你应许我们，你一生都要牧养我们。感谢主，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主啊，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跟随你，在草场上跟随你，在溪水旁跟随你，在征战的领域里面跟随你，在艰难险阻的道路上继续跟随你，因为你是好牧人。主，我们感谢你。是的，愿你高抹我们的心，高抹我们的头，使我们里面欢喜快乐，因为我是一位有好牧人的羊，我不是没有人管的。上帝，你管我，而且你管定了你的羊，因为父所赐给你的，你一个都不会失落。教导我们怎么样顺服，所以你不需要用嚼环配头，你只要用眼神示意，我们就会跟着你。谢谢主，谢谢主，你是好牧人，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地活在你的牧养之下。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
因我属主耶稣，我欢喜；因我属主耶稣，我欢喜；因我属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欢喜，因我属主耶稣；我欢喜，因我属主耶稣；我欢喜，因我属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因我属主耶稣，我欢喜；因我属主耶稣，我欢喜；因我属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
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
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
主，我们赞。 你是好牧人，谢谢你把我们一只一只带进你的门，我们感谢你好牧人，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愿上帝祝福每一位。